读热门影视剧原著，
探索故事原本的样子。
欢迎收听
剧毒药 品。欢迎收听剧毒药品。
张国立跟韩庚演的那个父子亲情大片叫做《我爸没说的那件事》，这两天正在上映。
这部片子说起来其实来头挺大的，除了有大家熟悉的韩庚、张国立、还有许勤这些大家熟悉的明星参演，这部片的导演就很有讲头。导演是来自日本的导演龙田洋二郎。龙田洋二郎曾经拍过一部奥斯卡电影叫《入殓师》，那个是8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那为什么龙田洋二郎相中了这部片子呢？因为这部片子它原版小说作者叫辛酉。什么辛呢？辛苦的辛，酉呢就是鸡年那个酉，辛酉都是天干地支的那个啊。这个小说家是龙田洋二郎重金签约的中国小说家，所以现在要拍这个片子，那就必须是龙田洋二郎他有所属权。辛酉这个作家我们后面也讲讲，他的小说真的很棒，那不好的话他也不会被签，对吧？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其实很有卖点，而且这部电影在5年前就拍好了。
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江南古镇上一个做糕点的老字号叫童顺祥传承的故事，爸爸儿子就这个传承的问题和他们之间的误会啊，他们的感动啊，整个电影还是看下来非常的令人泪目。中心人物嘛，就是柳家这个冰晶糕的第八代继承人柳建三，就是韩庚演的这个小伙子。他从小就跟爸爸柳廷生学习制作糕点，而且这个柳建三小的时候就怀揣着，我们家这字号我一定要把它做大做强啊，我们这个童顺祥我一定要让它发扬光大。那爸爸呢，每天也确实参加制作很多糕点，而且这些糕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头牌叫冰晶糕，糯叽叽的白色的那个东西。但是柳建三就发现，每次爸爸在做这个冰晶糕最后一个工序的时候就让他出去然后自己就完成那个烘烤的过程。他感觉他爸防着他，就是不愿意告诉他冰晶糕最后的那道工序。他问他爸爸，他爸说没有啊，没有什么隐秘的地方。他不相信他爸爸的话，也不愿意就这个事情认真的向父亲去讨教。他觉得很不公平，他觉得很失落，他觉得一定有问题，他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亲生的。他觉得这个东西一般人家爸爸都会主动的来传承，那么这么做，那我是不是我爸亲生？他真的开始怀疑。你要知道在这个小镇上，其他模仿他家的山寨的店生意都挺好的，可是他柳建三自己却没有办法做出家里祖传的味道，这就让他自己觉得非常的生气而且沮丧。所以呢，一气之下他就离开父亲，也离开这个小镇，他去城市奋斗去了，到大城市去了。这过了很多年之后，柳建三在城市里也算是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也娶妻生子，但是他很少有机会回到小镇上去看他爸爸，而且他对冰晶糕这个事儿也没有再有那么强烈的兴趣。一直到某一天，他收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爸爸告诉他身体不太好，希望能够看到小孙子。他才知道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需要终身服药才能够维持记忆。柳建三赶紧带着女儿返回了小镇，把小女儿送给爷爷看看，却发现爸爸真的老了，老了很多，而自己家那家老店也看着就要破产了。爸爸的病况让他非常的担心，他爸跟他说，要不你来管这个店吧，我来教你这个冰晶糕制作技艺。到这个时候，柳建三没有接受爸爸的善意，他觉得提到冰晶糕他就你懂的啊，心里就不舒服啊。他说我对这个也没有兴趣了，我也不回不到小镇来生活了，他就拒绝了爸爸。父亲知道儿子自己想法，虽然心里充满了悲伤，他也没有发表任何的言论呢，非要说你一定要在这儿， 静静地送别了他的儿子孙女。没过多久，回到大城市，柳倩三却知道自己女儿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这下不得了，需要好多钱来治疗。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他就到处借钱，也凑不齐。那这时候他只能向爸爸试着寻求帮助试试看。令人意外的是，他爸一口答应下来，而且说几分钟之内就把钱转给了他。柳建三在很快的时间收到了这笔钱，他觉得很震惊，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那收到钱了，我是不是要打个电话给爸爸表示感谢？电话打过去，电话那头不是爸爸的声音，这个人说我是哪个哪个医生，告诉他你爸刚刚送过来，现在已经过去了，他爸在店里太劳累了倒下了，那么抢救不了，已经去世了。柳建三就陷入了深深的悲伤，赶紧带着自己女儿回到小镇上去处理爸爸的后事。当他在整理爸爸留下的物品的时候，意外地找到了一本旧相册和一封信件。这一本相册里面，他看到了妈妈的照片。在那本相册里面，第一页就是一个年轻的女性，笑容明亮，眼神充满温柔。他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妈。他从小就没有看过妈妈的样子，只是偶尔从父亲那儿听说妈妈很美丽。今天看到这张照片，他觉得难以置信自己的妈妈这么好看。再打开那封信，在那封信里，他终于了解到当年爸爸为什么那么不愿意告诉他冰晶膏的最后制作手续。当他得知这一切，他把信和照片放在爸爸的遗像前，眼泪哗地流下来。他紧紧地抱着遗像和信件，跪在那儿，眼泪婆娑地说：“爸爸，我爱你。”
忘了从什么时候，分离开始比相聚要久，所以能好好问候，不要等只能靠思念解忧。闭上眼睛回味，能想到的回忆很久，从小时候到长大以后。人生有太多路口，太多的人忘了看身后，开始所有的泪流不会再为疼痛，只为内疚。闻着熟悉烟味在空中漂浮很久，所有的亏欠真的对不起，再也来不及。爸，我好想你。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其实五年前就拍好了。那么当时的名字呢，叫闻烟，闻，嗅觉那个闻，闻什么东西的闻，烟，烟雾的烟。为什么叫闻烟呢？还有，爸爸到底哪件事没说呢？其实呢，爸爸不告诉他有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妈妈当年不想自己的儿子还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想，那是20多年前，那时候做一个这样的小作坊，好像没什么出息，所以妈妈不希望，韩庚演的这个儿子呢，继续走这条路。虽然爸爸患上了肺癌，离开了人世，但是那一道独特的冰晶膏的醇香，那个神秘的工序，依然是爸爸没说的那件事。你看，儿子柳建三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老祖宗留下来冰晶膏的制作秘方，但是在翻着拍面镜油之间的位置，这一页是个空洞，被人撕掉了。重新翻看柳家的族谱，儿子柳建三又有惊人的发现，包括父亲在内的童顺祥七代传人，很少有活过50岁的，最蹊跷的都是死于肺癌，在家谱最后的名字还赫然贴着自己的女儿的名字，自己女儿是爷爷起的名字，叫文烟。原来文烟就是父亲 柳庭深撕掉的那一道工序。在制作冰晶糕的过程中，那个油烧热到某种程度，冒出那个油烟味儿的时候，才是真正达到火候，让冰晶糕产生醇香味的关键。这个烟味儿只能靠经验闻出来，但是在闻烟的过程中会吸进大量有害的气体，给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父亲说过，两根一模一样的火炭，烧的时间却不尽相同。他也尝试用计算木炭燃烧时间来掌握烧油的火候，但是都不成功。作为传承者，他没有选择。一开始，他只有减少工作来延长寿命，他也不愿意把闻烟这道工序传给儿子刘建三。这就是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这个片子呢，怎么说呢？看完之后，你说眼眶不红是不可能的。虽然故事是这么的平凡，但是父和子之间的那种误会，那种深情，他一切一切还是建立在最基础的爱的身上。你像现在这个时代，你觉得充满温情，但是你又觉得充满残酷。在这个时代之下，让我们再次的通过这样的故事去感受亲情、爱情、友情都是有担当的，我觉得非常的必要。而且张国立、韩庚他们在这个电影里演的真的我觉得非常好玩，非常出色。那两代人各自的梦想追求，还有他们之间那种浓厚的，特别是两代人不同的想法价值观，但同时又是互相深爱着对方。传统的中国式的父亲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很多人不擅长跟子女来说、来沟通、来表达，但是为子女的付出其实是巨大的。中国式的父亲，他们这样无声地庇护了子女的成长，这种无声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会不小心导致很多父子之间缺少沟通，产生矛盾，甚至你看像这个戏里面就是产生了心结嘛。当我们认识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鼓起勇气大声地把爱说出来，让无声的父爱能够有更多的沟通，变成有声。为什么中国的父亲这么喜欢无声呢？这跟传统的中国父亲的定义，你看中国的父亲他都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家庭社会都觉得他们是顶梁柱，当家里出现什么重大事情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爹，就是爸爸。那另一方面，作为家庭的主心骨，遇到什么大事儿了，对吧，他就必须得冷静啊，他要稳定局面呢，爸爸是稳定局面的，稳住大局的。所以爸爸、父亲他们不能够表现出脆弱的一面，无言就渐渐的成为他们既定的形象。在这种无言的父爱之下，父母、子女他之间就容易产生沟通缺乏啊，不够理解，他就会有巨大的隔阂。好多子女对父亲不理解到理解都需要一个过程，缺少交流，缺少交流这个过程就会被延长，甚至会成为一些人终身的遗憾。子女大了离开家庭走上社会是必然的事情，父母子女之间的交流的机会就变得越来越少，不能回避，回避沟通就是对矛盾的逃避，就会导致误解不断叠加，矛盾越来越复杂。我们作为晚辈要接受父辈的不完美，父亲承载的角色让我们习惯他们就是英雄，就是完美的，不是啊，也是普通人呢。就连我们这样每一个普通人长大了之后也要成为别人眼中的父亲母亲，有缺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们要理解做爸爸的不容易，在生活中遇到矛盾我们要换位思考啊，我们做子女要站在父亲角度思考，如果我们是做父辈的，我们要主动的跟下一代说，是不是？你不要看我说的这么头头是道的，不行，我有的时候遇到这个爸爸我就说不出来话，真的。
看完之后有人说你要不要带你的爸爸一起去看，我不敢，我真的不敢，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点尴尬的。但是如果你是年轻的夫妻，或者你有孩子， 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看一看，我觉得挺有好处的。没准啊，他如果十几岁，没准他看完就懂事了，他就知道啊，几代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这部片子出来之后，还有一个事儿挺有趣的。原著小说的作者辛友，他呢在微博上发了一条什么样的内容呢？他说，为自己的电影打一星真的不好受。什么意思？真的，他自己真的跑到豆瓣上去给这部电影，自己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打了个一颗星，那就是很不满意啊。在那篇微博里，辛友就说了，他说可能几个演员的选择不是他心中想的那个感受，再就是编剧增加了好几个人物，可能这些人物的存在跟自己在创作这个故事中想表达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都是不符合的。在里面他最强烈的表达了对那个许晴那个人物的不满，他还真敢讲了，可能他对自己的这本小说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吧。因为辛友说，当时自己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是辛友自己的爸爸患了肺癌，在晚期的时候就要离开这个人世了。那个时候辛友第一次认认真真静下心回顾了自己过往当中和自己爸爸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比如辛友小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学业始终没有能够达到爸爸的预期，但爸爸从来没有埋怨过他。再比如他初恋的时候女朋友，父亲就非常不认可那个女孩，但是就因为辛友自己的一再坚持，爸爸也妥协了。还有自己妻子临产之前，辛友就很担心生的是女孩，他知道他心里的忐忑不安。为什么呢？因为爸爸那边怎么想他心里很明白，他家已经四代单传了。但事实上呢，老婆真的是那个女孩。辛友没想到的是，自己爸爸在知道生的是个女孩之后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喜悦，远远超乎了辛友自己的预料。对了，在现实生活中，童顺祥这个字号真实存在过。那是在1945年，辛友自己的爷爷那年25岁创立了一个牌子，真的叫童顺祥。在1953年6月份，辛友爸爸出生的时候，爷爷给自己爸取的小名就叫童顺。你看这所有的一切，你能说文烟这部小说跟辛友来说那是太重要了，对不对？
大家非常熟悉的民谣歌手赵雷，就是唱那个成都的那个赵雷，他为这个电影专门写了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欠父亲的话。你不是父亲没说了很多话我没感受到吗？我现在感受到了，我也觉得有很多话作为儿子我亏欠父亲的，我把我所有对父亲的感受，对那种迟来的理解的亏欠全部说出来，形成了这首歌。这首歌听着真的太棒了，就是想着这个电影的情节再去听这首歌，你鼻子就会一酸，眼睛就会一热。歌好听，电影也好看啊，希望我们常来聊聊，把真善美多聊一点，人生还是阳光多一点，爱多一点。我是大石头，下回再聊。
要怎么开口，太多的话哽咽在心头，那些大道理和唠叨还晚被参透，时间只能仰望回眸，最后的请求，我那些任性请别再追究，忘了从什么时候分离开始比相聚要久，所以能好好问候，不要等，只能靠思念解忧，闭上眼睛回味那 能想到的回忆很久，从小时候到长大以后，人生有太多路口，太多的人忘了看身后，开始所有的泪流不会再为疼痛，只为内疚，闻着熟悉烟味在空中漂浮很久，所有的亏欠真的对不起，再也来不及。我好想你，
感谢收听剧毒药品，
期待你的留言和订阅，
如果有打赏就更好了。
这个专辑里还有好多以往的节目
都很精彩呢，
记得去听哦。